电话六六九二六九四四二五，六六九二六九四四二五。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买了新车、旧车呀，除非家里人还能用上，否则建议你赶快卖掉。一方面不用你自己再交保险费，不用再更新注册了，不仅省钱，还少操一份心。另外一方面呢，车子啊是越放在那里不开，老化的越厉害，像电池、轮胎、电路系统，甚至长时间放在路边被盗贼盯上，车子被偷，车上的 CAT 三元转化器被盗，那都是经常发生的。到那时候啊，损失可就无法挽回了呀。旧车呢可以捐，捐车的好处是省心，还可以有一笔不菲的抵税额。旧车也可以卖，卖车的话呢就卖给希望之声吧。希望之声现金收车，负责办理车辆过户、转责任等后续一切手续，安心放心，还支持了华人公益事业。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想创业没资源，想投资没渠道，
机会来了。Appliances for Less 是增长最快的华恒家电连锁品牌，全美130多家店面，现成招特许经销商。
华恒家电是什么？
就是表面上有轻微的伤痕或磕碰的全新家电，功能完好，售价超低，很受家庭和出租房主的喜爱。Appliances for Less 货源充足，拥有 LG、三星、GE 等知名品牌，开店总投入8万至12万。无需经验，并提供完善的培训辅导，协助开店，提供保修。
做 Appliances for Less 特许经销商，
轻松开店，放心赚钱。
咨询电话：888-983-2688，888-983-2688，888-983-2688。
您想知道合法多领20万涉案退休金的策略吗？
老了、病了，夫妻共享，海外也可使用的长照福利吗？
您的信托做好保护子孙，不因离婚诉讼而丧失财产吗？
嘉德金融教育总裁董天禄举行3场免费讲座，8月31号礼拜六上午10点、下午2点，在圣荷西 Country Inn。礼拜天下午2点，在 Foster City Community Center。
定位专线：408-8878-578，408爸爸吃饱我吃饱，408-8878-57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8月27号，星期二。今天我们看明天将是市场最重磅的一个消息，就是英伟达的财报。于是呢，今天美国在昨天非常谨慎的情况之下，今天美国的股指呢都是小幅的收涨，道琼呢虽然涨得不多，但是呢只要涨一点，它都是在打破新的记录啊，连续第二天创下了历史的新高。今天呢有几个个股的消息呢对今天的市场是带来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种影响。一个是叫做Paramount Global， 就派拉蒙环球的收购哈，那现在呢它的股价今天跌了，大跌了 7%， 几乎把过去2周涨幅呢全部被给抹平了。因为呢投资者本来是想希望它能够和 Skydance Media 达成协议之外呢能够把它卖掉哈，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已经是戏剧落幕哈，所以今天它的股价是大跌的，也是今天标普500指数当中跌幅第二大的公司。表现最差的呢是 Walgreens Boots Alliance， 它的股价呢跌了9%啊。为什么呢？是那个李莱，那个 Lily 哈，艾莉莉莉，她宣布呢计划通过自己的网站直接向患者销售她的减肥药物 Zepbound， 这个将是一个缩小版的那种注射的小瓶，价格呢约为正常价格的一半。所以呢这个就导致了本来呢销售这个药物的刚才 Walgreens 还有远程提供医疗商 HIMS 还有 HIMS and HERS 股价呢都在今天跌了呢近 8%。但是呢今天主要美国的股指今天基本都是小幅上涨的，然后科技板块的一些强势的表现呢也帮助了整体市场的走势。 NVIDIA 今天啊昨天是下跌对吧，今天呢上涨了 1.5%， 但是呢 Supermicro 昨天就已经是下跌了 3%， 今天呢又下跌了，中间最深的时候又跌了 8% 左右，最后呢跌幅收窄，也是收盘的时候跌了近 3%。 为什么呢？就是一个做空机构叫做 Hindenburg Research 发布了一份严厉的报告，那这是造成了做空嘛，所以造成他说他有这么多问题。那一会儿呢有我们在具体在个股当中再给大家去讲。在过去一年当中呢 Supermicro 呢几乎和 Nvidia 是一样的火热的股票，所以今天他的这个消息呢其实是给明天 Nvidia 报财报之前呢让科技股 板块呢是承受了一种压力。道琼今天是上涨了 9.98 点，涨幅 0.02%， 报 41,250.5 新的记录。纳斯达克上涨 29.06 点，涨幅 0.16%， 报 17,754.82。 S&P500 上涨 8.96 点，涨幅 0.16%， 报 5,625.8。 费半上涨 56.28，涨幅 1.10%， 收报 5153.63。 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七姐妹哈，七巨头 NVIDIA 呢是涨了 1.4%， 特斯拉亚马逊跌了大概将近 2%， 苹果呢是涨了 0.37%， 微软涨 0.08%， Meta 收跌 0.39%。 Meta 的这个声明今天继续在发酵之中。Google A 跌了 0.89%， 亚马逊跌 1.36%， 特斯拉跌 1.88%。 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七巨头的表现，所以今天科技股呢是有涨有跌的了，那都在等待着明天英伟达啊 NVIDIA 的财报。它的这一天的财报昨天我给大家分析了啊，那基本上市场呢是说有大概有 10% 上下的这种波动，而且会对未来AI 股科技股特别是 AI 股能不能再重新反弹，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财报。今天呢像 Berkshire Hathaway 它的 B 股呢收涨了 1.35%， 它呢今天也有一些消息，一会儿它已经是马上接近破万亿的公司了，可能是会成为第九家哈。然后台积电呢 ADR 今天是涨了 0.88%，刚才我们提到的李来呢涨了 0.42%， AMD 是一直跌哈，今天涨了 0.34%。 今天是周二嘛，那今天有一些经济的数据，那明天呢我们会除了英伟达之外还有昨天我给大家提到的 CrowdStrike 惠普啊 HP 还有美团 Okta 还有 Salesforce 都是明天发布财报，这是明天英伟达这个收市之后呢，市场结束之后它会有它的财报，那就大家赶去看吧。然后就是后天周四的一个到底是涨和跌了。然后现在周四呢还有一个每周的申请救济金的人数还有 GDP 第二季度的修正的数据，七月呢待售房屋的数据，还有公司的财报 Dell Dollar General Lululemon、Marvel，还有星期五就是 PCE 哈，这是我昨天也给大家讲过了。那么我们就看 NVIDIA 呢现在目前在标普500当中的权重是仅次于苹果，苹果今天涨了 0.37%， 现在苹果每股是228.03，但是呢它的高估值使它很容易出现呢在这种市场当中产生这种非常大的波动。昨天我们讲到了，如果呢真的是它的股价有10%的这种波动的话，相当于 纳斯达克指数，纳斯达克100指数呢，上下有160点啊，160点的这个波动，可能会给纳斯达克带来 0.8% 的这种变动哈。如果他自己的股价有 10% 的这种波动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在看着他，对整个未来影响实在是太大了。那么他的财报呢，就成为衡量人工智能的这个热潮，这个持续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季度性的指标。所以呢，到底有哪几个看点？他这个财报出来之后，大家会从哪几个方面去看呢？他时间是在明天下午5点，是网络会议哈。第一，大家要看他上一个季度的第二季度的财务的表现，它的收入呢肯定会继续增长，但是增长的速度比早期 AI 的热潮已经是放缓了。那么现在呢，预计是截止到七月这个季度呢，它的收入应该达到$287亿，比去年同期的$135亿会大幅的增加，利润呢大概是$151亿。而去年呢，它的利润呢是$62亿。记住这个数字哈，如果是287大于这个的话，那明天那简直了啊，这个市场就会欢腾。如果低于这个数字的话，那大家可想而知了。还有呢，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就是它新的一代的芯片到底什么时候发布。市场参与者将重点呢都会关注它这个 Blackwell 发布的时间，原计划是明年的1月推出，但是最近因为它通知客户说这个计划将延迟几个月，所以呢这个消息造成了这一段时间英伟达的这种波动。但公司呢也同时表示，他们说生产还会按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加速进行。所以呢 AI 的芯片就是英伟达的收入嘛，所以它到底呢，它任何的芯片的这种变动都会对它的财务产生重大的影响。那再就是财报的展望咯，那它到底对提供 AI 热潮的这种看法，还有本季度收入的，就是第三季度收入的这种预测，目前呢分析师是认为最近呢购买NVIDIA 的芯片的科技公司都提高了资本的支出的预期，这表明需求会继续上升。如果 Blackwell 的芯片的推出有所延迟， NVIDIA 还是会有其他的芯片可以满足顾客的需求啊，这是公司的展望到底会怎么样。前两天说的那个 Google 的前 CEO 他不也是讲到了吗，他就说有3000亿这样的资金都会流入到 AI， 就可想而知 NVIDIA 到底会怎么样哈。那么到底是怎么样，明天晚上啊，美东时间5点，大家就去看。所以大家都屏息以待呀，有的害怕，有的害怕，有的呢也觉得应该是不错。他内部员工也没人给咱透露消息哈，哪位 NVIDIA 的员工给我们送个 message， 888-275-1628 888-275-1628。开玩笑了，他们是不敢的哈，他这么干的话他得被送进监狱了。所以大家都在等待着的了，到底怎么样。如果呢你要是知道他们公司非常的忙，其实我们湾区很多朋友是有先天的这种地理条件的啊，他的厂房有没有扩建呢？啊，他有没有招工啊？啊，等等等等的，这些都是一些侧面的周围的信号，根据这些你都可以做出预判，对不对？Arista， 大家知道这家公司吗 ？Arista， 他自己有一年他就扩张他那个厂房哈，那懂行的人说一看他这个订单就很多，结果 Arista 那几年涨得不得了。我们有一个嘉宾，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去注意这个股票，后来他还捐了我们3000块钱，他说那只股票让他赚了很多很多的钱，那这就有意思哈。那我们周围呢，其实说你做你自己熟悉的这个股票是有道理的，你做你身边能够观察到的这些个股的公司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所以股票呢，不管它弄出多少花花样来，但是真的是传统的这些 principle， 很多过来人那些大佬，金融大佬的这种劝世良言啊，真的要守住哈。 NVIDIA 的股价呢，它在六月份创下了它的历史新高，是$135，之后呢有所回落，现在呢又恢复了哈它这一部分的涨幅，比呢135块呢稍稍低一点啊，现在是120多块钱。所以呢，如果明天它的财报表现强劲的话，它一定会推动股价再次的上涨，并且呢会带动整体的芯片股和整个科技板块的上升。所以呢，他的这个表现呢，不仅仅是他自己的公司哈，也会对整个科技行业产生广泛的影响啊。我就不再去说了，大家都是懂行的人，懂得股市的人，咱们过去这一年都是英伟达带着这个 AI 股啊，不断的往上窜。所以呢，这就是明天啊，那今天大家都在分析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给我们在888-275-1628这上面送一个短信啊，你觉得它会涨啊，它的业绩会相当的漂亮，打一个一，你说的够呛，那你就打一个二啊，给我们送一个短信试试看。所以高杰不能胡说八道哈，但是我确实我没看着对他非常不利的消息，那到底怎么样 ？I don't know。好，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今天呢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经济数据了，一个是美国六月份的房价同比呢是上涨了5.4%。这个是标普的 CoreLogic 凯斯希勒发布的这个数据，它是六月份全美的房价指数同比涨了 5.4%， 低于五月份的 5.9% 的涨幅，还是在涨啊，只是涨得慢了。买家撤出市场，而待售房源开始攀升，涨势放缓。这个 inventory 呢不断的在增加，可是呢 buyer 却很难找到能够买得起的房子，又由于呢抵押贷款利率还是这么老高哈，市场上也没有足够的买家来制造推动价格更大涨幅的这样的一个氛围。这个六月份的指数的追踪是从四月份开始的三个月，而在这一段时间里头，三十年的抵押贷款利率呢基本是在7左右徘徊，现在还低了点，所以呢我们上周报了哈 refinance 的比例一下就上去了。另外呢还有就是美国八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这是由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字，消费者的信心指数呢上升到 103.3， 上个月数字呢他们是 101.9，预期值是 100.7， 所以好于预期哈，是 103.3。 衡量未来六个月的预期指标数呢从 81.1 升到了 82.5， 就相对来说情绪是乐观的，但这是一个软性的指标，它只是一个调查，一种心理状态。而这里边还有一个数字呢，就是它也是这些人他们对未来寻找工作的机会呢下降，这是真正的在美国的这些消费者，他们这些春江水暖的鸭啊，他们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他们觉得对未来的这种就业市场没有那么乐观了啊。但是呢消费者的信心指数还是相对来说不错的，所以呢今天的这两个数据呢，其实对美国的经济不要来到很糟糕的衰退的这个阶段呢，是一个利好的消息。那么对于现在呀，就是美国这个 Fed 要降息啊等等，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说法。那么 Fed 要是降息，到底会给美国的股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有不同的看法啊。那今天呢华尔街的资深人士叫做 Leithold Group， 他的投资策略师呢在接受 CNBC 的采访的时候呢表示，他说 Powell 在 Jackson Hole 的演讲标志着牛市时钟的重置，就是说这个 Powell 的讲话已经为全新的美国的这个牛市打开了大门。央行明确了降息意图之后呢，股市将进入全新的一个牛市。上个周五嘛，因为Powell 在全球央行年会发表演说，对美国的降息呢说 time is coming 啊，时机已经来到了。他现在更具信心和通胀的对抗步入正轨。然后呢，所有其他的这种站出来说话的央行官员都在附和着这个观点，包括我们昨天所说的旧金山的这位 Daly， 他也在讲说，哦，开始降息是适当的，而且很可能就是九月。所以呢，这位华尔街资深的分析人士是说，鲍威尔的这个讲话呢，为美国的股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更多的积极的力量。这是战后史上唯一一次联准会自始至终都实行紧缩政策的牛市。唯一一次就是它这么高的利率之下，美国的股市居然都是牛市。通常情况之下，联储呢会在牛市开始之前就会放松政策，所以从某种程度上，他认为联准会这样做是为了带我们回到牛市的起点。他说，联准会释放的正面的力量包括利率、债券殖利率的下降以及货币成长的加速，所有这些在2022年10月开始的当前的牛市当中都没有出现。也就是说，没有这些因素的时候，2022年10月都出现了牛市。那么这些因素再出现，这些力量啊，再加上实际上美国国内的生产的毛额啊，就是这个 GDP 正面的成长和持续的通胀的减缓，应该会改善企业主和消费者的情绪。这些条件通常会先于股市普遍的去上涨，所以这些东西都加起来的话，消费者和企业的信心也将会开始增强，这就是一种全新牛市的一种感觉。他说，强劲的消费者和企业资产负债表以及6兆美元的货币市场基金也是他认为比较乐观的原因。展望未来，联储会在九月的会议当中降息一码还是两码，这并不重要，重点是联准会将降息。所以呢，他的观点就是联准会的宽松货币政策的意图为股市提供了全新程度的支持，我认为这种支持将持续到明年。这个观点我只能是跟大家分享了哈。美国有许许多多不确定的因素，所以到底呢会怎么样谁知道，没有人知道哈。这个经济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你经济学家你也未必能够看得准，所以呢这就是它迷人的地方。但是你可以分析历史，在美国的历史上，通常美联储降息之后会出现什么状况呢？怎么个走势呢？咱们知道2000年的时候互联网泡沫，然后呢在2001年的1月3号美联储宣布首次降息，当时标普500指数在下跌多少了呢？ 19.53%、啊、直接就干下来将近 20%。 然后呢就出现了 3.5 周、啊、不到4周不到一个月的反弹，然后呢之后又最终下跌 50.68%。啊，大家听到了，它不是说一个劲儿的都下跌，它中间会有这样的上上下下的这个震荡，但最终2001年呢，它的这个下跌了，这个标普500下跌了 50.68% 呀，一半就没了。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还有一次呢，就是2007年9月18号，联储首次降息，然后标普指数呢涨了也是 3.5 周，啊，它没有涨到一个月。首次降息以后又开始涨，见顶，随后暴跌 57.77%， 将近 60%， 这是我们很多人都给吓怕了，对吧？那2008年那一次把许多人都给吓坏了。然后许多人呢，虽然哈现在很多人都认为降息是看涨，可是呢历史上真的就没有过这样。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呢，收益率的曲线还有失业率都在上升，这些呢都预示着经济衰退会来临。但是呢，刚才这个分析师他讲的这个成立不成立呢，也成立。所以最终我觉得还是要回到经济层面，如果联储降息经济还不会进到 硬着陆的话，那这个股市真有可能出现刚才这个分析师所讲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一旦有一点点风吹草动，这个股市会摔得非常的厉害。咱们上八月五号那天已经看到了，一天之内啊，多吓人，那个黑色星期一。现在这几天又起来了，这就是现在的目前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那我把这个呢都给大家呢去说一说，那到底怎么样没有人能知道哈。我一直在跟大家讲，所以经过2008年和经过2000年的人，大家都害怕，都吓坏了。因为巴菲特也在讲嘛，你要做的是不要输钱，你不要去追究所有的损失，是因为你要逐利，你要追求最大的回报，而不是，可是你最终你会被割得最惨。所以在股市上，我个人哈，我不是那种特别 aggressive 的人，我会有好处我就窜了，我就跑了，落袋为安了啊。那当然肯定很多人有自己不同的 style， 可是你别输钱是最重要的，你手里有弹药是最重要的，因为它跌下来的时候你可以再进去，但是如果你把你的杠杆你所有东西都撑满了的时候，你又不可能天天盯着，那你就是被割韭菜的那一伙了，是吧？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都蛮有意思的，我今天把我自己的一些观察呢跟大家去分享，仅供参考，好吧？那这是呢我们今天股市的一部分的情况，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也会把有其他的一些综合的情况再跟大家去说一说。您有什么样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希望之声推出的旅游，我们叫做希望之旅，最近有一个新的项目，在游宝岛台湾的同时呢，还给大家送上一份健康检查。听众朋友到台湾做了全身的体检啊，大家特别满意，吃得好玩得好，还有健康检查。这种健康检查包括有大概30项左右的检查，像防癌的筛检呀，内视镜检查，心电图超音波等等，另外还有医师来做解读的报告。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这样的需求，同时你又想游玩台湾，又想做一个健康检查的话，9天8晚环岛游，跟我们联络855-955-5227，855-955-5227。我们的小团会提供高品质的服务，让大家呢玩得开心，也能够有一群志趣相投的团友啊在一起，整个的行程会非常的开心和快乐。我想这方面的我们以往去过希望之旅的听友的反馈呢，是可以给大家非常好的一个信心的。热线电话是855-955-5227，855-955-5227。
我妈妈要植牙，可得找个好医生，去哪儿好啊？
当然去田木里牙医诊所，他们首家引进世界最领先的优米 AI 智能机器人，能更精准更快速地协助医生完成植牙手术。他们有全美顶级牙医，能在一次手术中完成拔牙、植牙和种骨，植牙周期可缩短4至6个月，减少等待的时间，少遭罪。他们还接受红蓝卡，省钱。
这么多优点，这回我妈妈植牙就找他们了。
田木林牙医诊所最擅长植牙，30多位医生可提供全套服务，解决您牙齿的所有问题。旧金山湾区5家诊所，预约电话510-939-7246，510-939-7246，510-939-7246。
林毅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经办海外资产账户申报，代理国税局查账，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信托、遗产、赠与等税务申报，细心规划，替您省税。林毅会计师事务所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408-725-1700，725-1700。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我们先看一下呢 ，Supermicro 它被做空机构呢说它啥哈？我们今天去看一看。美国是知名的做空机构了，像汉语版叫什么星登堡啊等等啊，他呢就发布报告说，有人工智能 AI 风向标之称的这个 Supermicro 呢。 涉及到会计操纵、家族内部交易和逃避制裁等等这些问题，因此呢开始做空这家公司的股票，所以今天这只股票呢一度大跌了 8%， 最后呢跌幅已经收窄到3，所以呢它这一系列不利的消息呢对今天的这个科技股呢其实是带来了一种阴影了。本来呢 Supermicro 还有 Nvidia 还有三星啊等等啊这些科技巨头呢是这一波当中是最大的赢家。这个做空机构呢叫做兴登堡，它是也是全球最知名的做空机构之一。它在去年一月份呢就发布了去年的那个轰动全球的做空报告，就让呢之前的那个印度哈、啊，就是亚洲首富那个阿达尼的商业帝国迅速的崩塌。之后呢，他又做空了金融服务公司 Block 和亿万富翁那个伊坎旗下的伊坎企业，全部都是接连得手。大家还记得哈、啊，这个是去年非常轰动的。我因为是印度的前首富，我也没太去说他的这个新闻哈、啊，但是这件事情是在去年非常大的，然后那个印度的那个股票真的是雪崩啊。现在呢他把这个矛头呢针对了 Supermicro 呢他总市值是320亿美元附近，股价从年初的250美元一度呢飙升到1229美元，现在呢是大概552美元左右，光是今年就涨幅达到了 94%。 你看所以但这只股票确实波动蛮厉害的，但是呢就是跟着 Nvidia 一直都跟着去涨哈，就几乎我也在报，一直说了 Nvidia 就要说一下 Supermicro。 那么他为什么去做空哈，兴登堡在报告当中说他们做了为期3个月的调查，采访了前员工和专家以及审查的诉讼海关记录，他们发现了明显的有会计问题，没有披露关联方的交易证据、制裁、出口管制的失误以及客户方面的问题。他说呢 Supermicro 在声誉方面存在问题，在2020年他们公司同意支付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1750万美元的罚款，因为它存在广泛的会计违规行为。3个月之后 Supermicro 又重新招聘了涉及到会计丑闻的高管，重新招聘啊，就是他这个有问题给你干走了，然后呢舆论平息完之后又把这些人招回来了，然后呢几乎所有当时涉及违规行为且被解雇的高管全都回到了原来位置上。然后新登堡呢对他的员工和客户呢做了采访，说呢这个公司根据虚构的需求预测根据虚构的需求预测向分销商推销产品，完成部分的发货，然后呢为剩余的还没有发货的部分编造一个借口。虽然这种方式可以短期内提高销售数字，但是长期呢会导致会计的记录不准确，进而呢引发财务的问题。还有就是内部交易方面，如果被披露哈关联的供应商有两家，一个是 Ablecom， 还有一个是 Compuware， 在过去3年当中从超微电脑获得了9.83亿美元，主要是由超微的首席执行官 Charles 梁的兄弟控制。然后哇，原来关联方Ablecom 的部分股份也是由 Charles 梁和他的妻子所控制。这个关联方呢似乎没有什么其他的业务，根据贸易记录，从2020年以来这家公司大概 99.8% 的产品是向 Supermicro 出口的，而 Compuware 的 99.7% 的产品也是向超微出口的。总而言之，这个报告当中说，我们认为 Supermicro 是一个惯犯，作为行业的先行者，他从中受益，但仍面临着重大的会计、治理和合规的问题，而且他提供的低劣产品和服务正在被更可信的竞争对手所侵蚀。尽管营收大幅的增长，但由于人工智能服务器生产成本的上升，以及来自 Dell 等竞争对手的定价的压力，超微电脑的利润率最近受到了打击。分析人士说，超微电脑在支持新一代人工智能芯片方面投入了巨额的资金，但是最近几个月人们越来越担心，因为 大, 大型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技术上投资回报的缓慢，他们可能会缩减这方面的支出，从而使 Supermicro 面临更大的压力。以这个 做空机构出手就不空手的这个风格的话，那么他这次抓到了 Supermicro， 而且他有过去的不良的业绩的话，很有可能哈，他这个真的是被他做空。所以呢，现在今天这个到底跌下去之后他又这个又收窄了，那接下来这个事件到底怎么发酵哈，我们的公司要如何去应对，将是下一步所观察的一个指标。今天呢还有一个是关于巴菲特的新闻。首先呢咱们说一说他呢，巴菲特的 Berkshire Hathaway， 他已经呢即将加入万亿美元俱乐部。现在呢他的这家公司呢已经是市值接近了9930亿美金，再来个9930亿，再来个70亿啊，就差70亿美金了，就能够跨过万亿美元的俱乐部。其他的就是我们知道的七巨头咯啊，还有八家啊都曾经达到过，因为 NVIDIA 微软、苹果、亚马逊、 Meta、 Alphabet、 特斯拉，还有一个呢是沙特的石油巨头公司，就是那个沙特阿美啊，就这八家是过万亿的，现在连巴菲特都要进去了。特斯拉是目前这些公司当中唯一低于万亿美元的公司，截止到今天收盘的时候，它的市值呢仅为6683.5亿，大约是2021年底峰值的一半啊。2018年的时候，苹果成为第一家实现这个里程碑的上市公司。道琼的这个数据显示，从今年啊开年以来，伯克希韦哈萨韦的市值增长了2180亿美元，比美国运通、麦当劳、Cisco、富国银行、Progressive Corp 等等这些标志性的美国公司的加起来的总市值还要高。FactSet 的数据显示， Berkshire Hathaway 的这个 A 类股票在今年上涨了 27.4%， 今天呢是收在了691349。与此同时呢，他们 B 类股呢上涨了 29.2%， 每股是460.63块。所以一旦突破了这个万亿里程碑，那么就标志着他真的又在传奇的历史上走到了新的一个台阶。他们是19世纪成立的，在陷入困境之前，他一直呢是在英格兰的大部分时间是一个纺织品制造商。巴菲特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接管了这家公司，并通过几次战略性的收购将公司转向了保险业务。最近呢，他们提交给美国证券机构的文件当中说，在减持苹果和美国银行的股份之后， Berkshire 它的短期的美国国债的储备大幅的增加。现在这家公司拥有的短期的美债比美联储还要多啊，它的现金储备也非常的高。有的人说它的现金储备非常高，其实要看到它自己毕竟是个保险公司，对吧？所以呢，它这些储备高一些呢，也是有一定的必要的。刚才呢，它在减持苹果曾经导致过苹果股票的波动，那么它减持Bank of America 的时候呢，昨天是上周五来的，我给大家讲过这个事情。Bank of America 那天跌了 3%， 对吧？今天呢，华尔街日报有一个分析文章，他说，如果巴菲特正在卖出美国银行这个股票呢，也许你应该买入哈，因为美联储呢可能开始降息，所以美国银行的巨大的债券的投资组合可能成为其相对其他大型银行的潜在的优势。尽管巴菲特他呢在削减了长期持有的美国银行的股份，但是呢对于投资者来说，现在可能正是买入的好时机。大家听我讲完啊，听我讲完。因为这个文章，我们看任何文章的时候，你都要去想到其他的可能性。你越看这些很多的分析的时候，你发现它只是报道了一部分，而另外一部分呢它不报道，这是最可怕的。所以听完啊，别我刚说到这儿你就下去了，你真去买 Bank of America 了，你要综合听哈。但它这个分析呢，它的理由是这样的。过去一个月美国银行的表现呢是比 KBW 纳斯达克银行指数是差的， 美国银行跌了 5%， 而 KBW 指数呢跌幅是 1.5%。 考虑到呢巴菲特的投资历史，跟着他交易啊，大家都认为是明智之举。但是呢，这一次他卖出 Bank of America 的这个动机并不透明。截止到八月中旬，伯克希尔呢仍然持有 12% 的美国银行的流通股，而这 12% 为这个巴菲特的公司呢赚了数十亿美元。而对于 Berkshire Hathaway 呢长期投资的目标和他和其他投资者在未来几个季度内的收益的目标可能就不一定是一致的。你要仔细的分析一下美国银行的情况呢，目前的市场动向可能实际上支持美国银行成为近期表现较强的贷款机构之一。美联储最近的经济衰退的压力测试当中，美国银行的贷款损失平均余额是 5.5%， 远低于其他31家大型银行，他们的这个比例呢是 7.1% 的平均水平。虽然呢深度衰退的可能性较小，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美联储即将开始降息，这将影响许多银行的利息的收入。随着基准利率的下调，贷款产生的利息收入将减少，而存款利率的调整速度呢则会比较慢。美国银行的债券投资组合在去年因为利率上升受到一些投资者的批评，但在降息情况下可能会成为它的优势。那些早期较低收益的债券可能会升值，而每季度到期的证券也将会通过现有的收益率重新进行投资，从而在明年继续提升净利息的收入。此外，固定利率贷款比如汽车贷款、住房抵押贷款的成熟也将有助于抵消降息带来的影响。预计到今年第四季度，净利息的收入将比第二季度增加大约3亿美元。总的来说，美国银行的净利息收入预计呢在2025年会增长 5%， 这个幅度也远高于其他的大型银行，比如花旗啊、摩根大通啊、富国银行啊等等。尽管呢市场可能已经对这些有利的因素有所定价了，但是利率走向的不确定性仍然可能为美国银行的相对表现上带来上行的空间。那么其他的变量比如贷款的增长啊、华尔街的交易活动啊，也都会对美国银行业绩产生影响。如果如预期的那样，较低的利率呢可能会推动更多的企业的活动，那么美国银行也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从估值来看，美国银行有可能有超预期增长的空间。随着最近股价下跌，美国银行目前的交易价格是2025年预期收入的 10.8 倍，而标普500整个银行板块的交易价格呢是 11.3 倍，它这个就比那个低啊。尽管呢在选举年投资银行股需要勇气，因为信贷交易还有华盛顿的政策都可能出现各种意外的情况，但是呢这篇文章的结论就是巴菲特卖出可能正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价格抓住在一个潜在的进场的这样一个机会啊。他认为呢美国银行是一个出色的企业，这就是这篇文章啊，他一家之观点了。那我想问的呢，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去想，巴菲特是什么人，他的投资的风格是什么，他去决定收购美国银行的时候呢是当时是一笔好的不能再好的一种交易了，他买了那个股票啊，他持股嘛。可是过去巴菲特从来都倾向于持有长期持有他购买的任何的东西，对吧？所以他一旦卖出的话，比如他卖出台积电的时候，直接台积电就大跌，对不对？然后来他说哦，我担心地缘政治，那么他一旦卖出美国卖出苹果的时候，苹果大跌，他卖出美国银行，美国银行大跌，他为什么要卖呢？他这个如果像刚才这个作者分析的这么多的好处，巴菲特可不傻呀，他是能够看到的。那么他为什么，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他可能感觉到整个银行业出了问题了呢？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哈， 姜可能还是老的辣，那它有没有可能错呢？也可能是错。我只说把这个你要看这个文章，来吧，咱就买吧。但是呢，它是不是整个银行出了问题呢？你怎么把握呢？这个时机点到底在哪里呢？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就把这两个呢都跟大家去说一说。短期之内可能是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长期哈、自己要去多加小心。那一旦银行出问题的话，那就不是个小事儿。如果美国银行他都担心整个银行有问题的话，那其他银行得什么德行啊，对不对？就这个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文章我既跟大家讲了，我也会把另外一个角度，所以很多的东西现在处于相当多的一种不确定性。乐观情绪永远都会有，但是不确定性因素我们一定要看到。而任何一个黑天鹅只要扇一扇翅膀哈，都一个蝴蝶扇一下翅膀，它整个市场的这种震荡是不得了的啊。这是今天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巴菲特的这样的一个跟大家报告一下啊。今天其实还有一些大选还剩70天了吧，对吧？然后我觉得昨天扎克伯格的这个声明呢，我觉得真的，我昨天已经讲过了哈。那么他的这个影响呢还在延长，今天川普呢对此已经是发出了他的这种说，你这个扎克伯格要为这件事情，为2020年大选呢负责任的。而拜登呢，政府呢去干涉这种给平台去 censor 了美国人的这种发言权，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啊，一个政府去 censor 给企业施压，去 censor 美国人的言论，谁去追究吗？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川普身上，这个社会舆论将会怎么样呢？所以美国出了问题了，美国的媒体出了问题了，媒体的这个屁股站得太明显了，所以这个呢我很重要。今年剩大选还剩70天，在昨天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新闻，德州他们从选票当中剔除了100万个非美国公民的，甚至是非法移民的这样的一个选票。所以这些事情呢都摆到了明面上面。那么今天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我们的州长啊，咱们的加州州长纽森他签了一个政策啊，这个政策呢是给在我们加州的非法移民零档，就是首付不用付首付啊，去买房子啊，他还拿出了一大堆的这个补贴。所以我们正常的加州的居民纳税人都跟后娘养的似的，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也今天就说一说吧。所以我们这个媒体的存在呢，昨天我就在讲，本来我们是想给被中共宣传洗脑的华语圈子里头呢尽一份自己的心力啊，本来没有想过美国还有这么多的事儿。现在呢其实我们也要扛着这种巨大的压力，我觉得一个最基本的良心和道德要说这个事实。那从这个角度上呢就觉得一种压力感，是吧？然后你想一想，你去说这些事情你就会受到打压，大家可以听到了，我们从来收不到其他的一些竞选的广告等等的，而其他的哪怕是外国代理人的媒体，他们都可以拿到很多的广告。这种现象已经持续了很久了。所以在这里呢，高杰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希望之声的捐车捐款，或者是呢二手车，也是对我们的一个真正的鼓励和帮助。拜托忠实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认可希望之声和高杰的理念的话，来捐赠我们。怎么捐赠呢？上希望之声捐车啊，你就查希望之声捐车，这个网站一打开有两个 button， 一个 button 呢就是捐车，一个呢 button 就是捐款。5块也行，10块也行，20块也 OK， 更多那么我们更感激，让我们一起呢维护这样的一个声音的平台。高杰会一如既往的将真实的声音传递给您。好了，这是今天呢我们所谈到的几个消息。另外关注一下中国大陆啊，中国大陆呢今天上海人都是散步去了啊，就是抗议去了，因为中国住建部宣布在上海实施房屋养老金的政策。然后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说要弄一个公共账户哈，不用你个人掏钱，然后呢给房子将来维修把这钱放到里头，因为现在房都是楼嘛，你让各家怎么去掏钱呢？所以他放到一个基金里边，然后呢到时候一旦楼有问题了，拿这个钱去做。 说不让老百姓掏钱，住建部的那个歪嘴的那个中共官员出来去说的时候，老百姓谁也不相信啊。他说用什么地方政府的钱，这个钱那个钱，谁信呢？最后呢，你还得为房屋养老金，人家老百姓说我自己的人身养老我都不知道养老金怎么交，你还让我给我房子买养老金。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上海人已经出来抗议来了，这是我们要去关注一下的哈。哎呀，中国大陆是变本加厉的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昨天在香港，一位香港大学，就是他们做土木工程建筑方面的一个教授，直接卧轨自杀呀，抗议呢中共在香港的这种统治，这个国安法之后那种压抑的气氛。今天呢，他们有47人的泛民主党派人员开庭啊，说他们是颠覆国家罪、颠覆政权啊这样的一个罪名。那么这些人呢，都在法庭上说他们无悔啊，为了香港的自由，他们无悔。香港真的那颗自由的灯塔完全已经是败落了。这就是中共的统治。我们有一个来自台湾的朋友，好像是通过其他人说，哎呀，高姐你对中共说的，我的对中共太负面了。是，我对中共不但是负面的，而且是非常负面的，因为我知道中共是什么。很多人让我说中共的好处，没有一点中共有好处，你给我说出一点来，我们可以在电台上去辩论。所以在对中共的这个问题上，高姐的观点是非常鲜明的。中共真的它不是一个坏，它是个邪啊，那是个邪灵，根本就不是坏好坏的问题，它是邪灵。你搞不明白这些事情，把它当成一个正常的政府的话，你就真的是死得快了。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儿，一会儿呢我们就来谈谈个股的情况。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希望之声 match 同行报价，只多不少。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20载。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哦。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408-45-98098。
想创业没资源，想投资没渠道，
机会来了。 Appliances for Less 是增长最快的华恒家电连锁品牌，全美130多家店面，现诚招特许经销商。
华恒家电是什么？
就是表面上有轻微的伤痕或磕碰的全新家电，功能完好，售价超低，很受家庭和出租房主的喜爱。 Appliances for Less 货源充足，拥有 LG、 三星、 GE 等知名品牌，开店总投入8万至12万，无需经验，并提供完善的培训辅导，协助开店，提供保修。
做 Appliances for Less 特许经销商，
轻松开店，放心赚钱。
咨询电话888-983-2688，888-983-2688，888-983-2688。
您想知道合法多领20万涉案退休金的策略吗？
老了、病了，夫妻共享，海外也可使用的长照福利吗？
您的信托做好保护子孙，不因离婚诉讼而丧失财产吗？
嘉德金融教育总裁董天禄举行3场免费讲座，8月31号礼拜六上午10点、下午2点在圣荷西 Country Inn， 礼拜天下午2点。在 Foster City Community Center。
定位专线408-8878-578，408爸爸吃饱我吃饱，408-8878-578。
奥克兰 Coliseum Lexus 车行夏季大优惠，2025 NX 250租车每月只要419元，2024年 ESH 油电混每月469元，2024年 RX 350每月租金489元，2024年 RZ 高级版电动车每月租车只要399元，买车0.99%的贷款利息，一次性付款有7500元优惠。
Coliseum Lexus 从销售、贷款到售后，全程提供中文服务，二手车及维修保养也有惊喜价。
买车、租车，请致电510-903-8018，510-903-8018，510-903-801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Max， 你好。
啊，姐你好。
Max，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Super Micro， 今天呢它在盘前就暴跌了 10%， 然后呢一度呢开盘之后跌了 8%， 狂最后呢还是收在了跌了 2.64% 哈，今天有做空机构去做空它，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股票的走势。
Super Micro 547.64 块、我看在总体来说在半年内它都是看跌的，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都是看跌的，但是如果我们看一年以上，它还是上涨趋势啊。它的主力大概在，如果你是说看一年以上的话，大概在900左右，但短期内它是看跌的。
好，这是 Super Micro。哎呀，你说真有意思啊，这些人都那么有钱了，完了还去整这些事情，你就不能好好做生意吗？这让人家做空了，哎呦喂，这人心呐、哎呀，太有趣。好了，我们再看一下 NVIDIA， 每天在盯着它，明天还要去看啊，它盘后的这个到底怎么样哈、报告。今天咱们再看一眼它的技术曲线吧。
NVIDIA， 128.3，然后，我看整体来说，一个月内、半年、一年内、一年以上都是看涨的了。整体来说，短中长期是看涨的。那当然，如果你看一周内的话，它其实它是在一定的区域当里面盘旋了、大概120到130之间了、比较窄的区域里面盘旋
了。明天哈，明天我们它是东部的五点，咱们这边的东部的五点钟，咱们这边的2点钟啊，所以我晚上的时候呢会给大家分析哈。好，那还有个李来，刚才我们说了李来今天呢涨了 0.32%， 但是呢 Walgreen 他们就跌了，那他呢现在是为了解决这个减肥药供应短缺的问题，他用每个月399美元价格向患者销售他的重磅减肥药 Zepbound 的瓶装形式的这种药物，比注射剂的价格便宜了一半，所以呢它的对手 Walgreen 和 HIMS 均暴跌超过 7.5%。 所以我们先看看李来 Lily LLY
LLY 954.48 块，我看一周内它是不是很明朗的，但是我看一个月、半年、一年以上了，它是看涨的。总体来说它还是处于上涨趋势，只是现在它已经涨到了差不多接近它的顶了，950块。那上次来到接近这个位置的时候，950左右它就回落到差不多770。
它的对手 Walgreens WBA
WBA，
今天暴跌近8%呀。
九块四毛五。我看整体来说，其实 Walgreen 在5年内啊，整体来说它都是看跌的。所以短中长期基本上都是看跌的。
OK， 那我们再看一个呢，今天是苹果，苹果今天小涨了 0.37%， 在9月9号啊，它就是 iPhone 16的发表会，所以它的长期多头呢，这个分析师叫 White Bush， 他呢就说近期对亚洲供应链的研究让他们感觉对苹果新一代智慧型手机需求更有信心，苹果将在未来一年迎来期待已久的成长的复兴啊，这个也是下个月比较关键的一个日子，我们来看一看苹果。
苹果228块，我看一周内它不是很明朗，但是整体来说还是看涨的，短期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以上基本上都是看涨的，它的最近的主力大概在230左右，是有点接近了234。
好的，我们今天就看这几只个股喽，然后明天就是一个 谜底揭开的日子，明天的日子呢，将对未来的科技股，对我们湾区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咱们静等着明天 NVIDIA。那也谢谢 Max， 明天的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
再见。
听众朋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调频广播到此结束，但是您还可以通过希望之声的手机 APP 或通过 bayvoice.net 网站继续收听我们仍在进行的节目。我们在 FM96.1 的调频广播将于明天早上5点到7点，下午4点到8点继续为您服务。我们的粤语广播频道 AM1400 也将在周一到周五下午5点到7点为您播出2个小时的粤语节目。希望之声诚恳敬业的团队每天为您提供最及时的新闻、最热门的话题和最具价值的生活资讯。希望之声广告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最后，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